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九讲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圣餐桌上的杯代表主耶稣的血。有的信徒以为基督流出他的血，目的只是让我们与神和好，与神建立关系，而并非与人建立关系。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他们筑起围墙，闭关自守。无可否认，基督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，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。但这只是真理的一面。基督的牺牲还成就了一个空前的改变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今天我们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，题目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希望今天的分享会帮助大家明白基督舍命的意义，继而有个合宜的态度去领圣餐。主耶稣流出他的血，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？这里提到的是他将两下合而为一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这里频繁出现同样的图画，两下成为一体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，将两下合而为一。十五节，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十六节，使两下归为一体。两下指的是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。上下文提到远处的人，也提到近处的人，指的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。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他们都在神的救恩计划有份。神关注犹太人，也同样关注外邦人。神一视同仁，没有看谁更高人一等。基督流出他的血，目的是要成就神的宏图大计，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归为一体，得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。除了将两下归为一体，基督的牺牲还废掉冤仇，带来了和睦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 基督的牺牲革新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以前彼此为敌，水火不容，现在彼此包容，和平共处。这是你信主后的经历吗？为了成就和睦，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又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。出乎意料，这冤仇跟律法规条息息相关。为什么律法会挑起冤仇，最终成了隔断的墙呢？客观来说，墙可以起到保护作用，也可以产生隔离的效果。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原意是要保护他们不随从外邦风俗，好让他们成为世上的光，吸引万民归向神。可惜在犹太人身上，律法规条却成了一堵宗教围墙，把他们与外邦人隔开，无法合一。在主耶稣年代的圣殿，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敬拜神之处绝对是界限分明的。圣殿分为外院和内院，外院在圣殿最外围，被栅栏包围着，是给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，而内院就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敬拜神，外邦人一概严禁闯进内殿，否则就会性命不保。律法规条像围墙一样，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离，这点在彼得身上尤为明显。神指示彼得去见外邦人哥尼流，彼得第一反应是负面的，觉得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往是不合理的。由此可见，律法规条的确成了一道墙，使犹太人与外邦人隔断来往。幸好彼得顺服神，冲破传统，到哥尼流家里传道，最后又为听到的人施洗。时候到了，神要借着基督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。保罗深深明白基督舍身流血的目的，于是竭力传福音给外邦人。他所建立的以弗所教会就是个明显的例子。不要以为只有圣经人物才有这种生命，近代也有效法基督的宣教士，比如戴德生。戴德生是一位英国宣教士，回应神的呼召，冲破了民族藩篱，离乡背井到中国传道。为了到中国传道，戴德生除了学中文，还不断锻炼身体，好适应昔日中国的艰苦环境。及至到了中国，他更打破固有传统，染头发、蓄长辫，换上中国服装。戴德生出于对华人及当地文化的尊重，入乡随俗，他打破藩篱，拆毁人与人隔断的墙，成为福音的使者。难怪神大大祝福他的事工，也通过他祝福中国教会。听了戴德生的例子后，你会否心有不甘，觉得没必要放下自己迎合别人呢？其实坚持己见就是筑起围墙，使别人无法靠近神。据我观察所得，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是因为双方坚持固习而造成的。比如为了保持卫生，你习惯晚饭后把垃圾扔到小区的垃圾桶里，你室友嫌麻烦，认为第二天上班时把垃圾扔掉就行了。为了省钱，你习惯采购便宜货品，你室友却喜欢优质货品，觉得优质货品才耐用。人与人相处中，很多事情不是善恶问题，很难断言谁对谁错。出于顾惜，你爱干净，喜欢廉价货，你室友却完全不同，他追求效率，看重质量。不要以为这些小分歧无关痛痒，事实是关系破裂都是由小分歧开始的。当双方坚持顾惜，不肯让步，久而久之肯定会筑起围墙，断绝沟通。既然主耶稣所成就的就是要拆毁隔断的墙，改变人与人的关系， 我们当做出什么回应，才有合宜的态度领圣餐呢？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这是一幅建筑物的图画。上文说，使徒先知是根基，主耶稣是房角石，我们也同被建造，成为神的圣殿。圣经形容信徒为活石，神的灵如同工程师建造我们。不过，我们并非完全被动，我们必须按神的心意彼此相待。在主耶稣的年代，圣殿建筑宏伟，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不是靠机器，而是靠人工用绳子把石头往上拉，直到把石块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。由于石块是一块块叠上去，没有水泥把石块粘牢，要是有石块奇形怪状，把另一块石头立在其上，肯定摇摇欲坠，凶多吉少。要建筑物稳固，石块与石块必须联络整齐，没有缝隙。信徒为活石这幅图画很有意思，在我们下面的石块好比属灵前辈，上面的石块好比属灵后辈，左右的好比属灵伙伴，同住的邻舍。圣餐聚会要蒙神喜悦，我们必须依靠圣灵除去内心嫌隙，与上上下下左右邻舍联络整齐。只要常常保持这种状态，神必定赐福于我们。不过千万不可做表面功夫，领圣餐前赶紧向神道歉，领圣餐后又打回原形，这样做又怎能蒙神喜悦呢？既然主耶稣流出他的血，好让我们同被建造，成为神的圣殿，那么我们当靠圣灵与人和睦，不搞任何分裂。彼此和睦至关重要，原因是一块有裂缝的石头就会成为破口，让敌人有机可乘，把墙摧毁。一个有嫌隙的成员就能拆散整个团队。有一次我到外地探访，有机会参加当地的敬拜，参加聚会的多半是年轻人，聚会大概有五六个人负责，他们众志成城，彼此搭档，吸引了不少人一起聚会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过了些时间，其中一对夫妻在开会时经常提出质疑、反对意见，使整个队伍无法运作。队伍运作不了，也难以把人带到神面前。不是说人人的看法必须一模一样，关键是必须心平气和，寻求可行的方案，靠着圣灵保持团结，绝对不能因看法分歧而造成分裂。你跟肢体闹矛盾搞分裂，所做的跟主所做的相反，又怎能对得起主？更不用谈去领圣餐了。记得以前自己一不高兴就一声不吭，不搭理人，借此表达不满，信主后就不敢再这样做了。有什么刺激到自己神经的，我都会安静下来，继续用平常正常的态度待人，好让不会成为破口，破坏彼此的关系。总之，圣餐聚会要蒙神喜悦，我们必须心平气和，与人和睦，杜绝分裂。总结，今天我们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，题目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主耶稣舍身流血，拆毁了隔断的墙，好让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归为一体，得以来到神面前。每次圣餐都提醒我们基督舍命的目的，我们当立定心志效法他，除掉一切隔阂，不让主的死变为突然。 当我们倚靠圣灵与肢体联络无间，和睦相处时，圣餐聚会就不是宗教活动，而是见证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迹。
圣洁慈爱